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阔别许久，在除夕夜这个特殊的时间，我带着三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又回来了。回顾过去的2021，依旧是笼罩在疫情下的日子，我们的旅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或多或少都因此受到了显著的影响。那在牛年的末尾，回顾总结过去的一整年，你去了哪里，为谁做停留，有哪些甜蜜的回忆的同时，又有哪些缺憾呢？那今天让我们掌声欢迎 Jennifer、 大鹏、 Lily 来跟我们唠一唠他们的牛年故事吧。所以先请他们来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那掌声欢迎我们电台的主播 Jennifer 来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谢谢叶子，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ennifer， 然后很感谢然后叶子的邀请可以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在这边先给大家拜一个年，希望大家在虎年能够虎年行大运，然后事事顺心，然后平安健康，谢谢。
好，这个春节祝福实在是太好了。大鹏也是我们节目的这个熟客了，那大鹏现在远在迪拜，所以说我们请大鹏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大鹏，这是第二次参加西雅图电台的这个活动。现在呢我由于疫情我还是在迪拜的，回不去，因为疫情关系国内机票啊或者是其他的都不太容易，不过呢我还是熬过来了，然后今年也有一些新的旅行的感悟跟大家分享。在此呢先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在虎年能够大展神威，心想事成，福临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叶子。
哇，你们这个节日祝福都不带重样的，那接下来我就更期待 Lily 要跟我们来一点什么节日祝福了。因为 Lily 现在正处在开普敦南非，那请他们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你好，大家好，那个尤其是西雅图的中文电视台邀请我，真的感到很荣幸。我呢是坐在这个世界的最南端好望角之都开普敦。我们是全世界可能是最最最是严重的国家。任何国家对我们都好像大多数的国家对我们都发出了这个禁止去飞行到南非的那个飞行令。那么我们在这个过去的两年当中都被几乎是整个国家被关闭了。那不管怎么样，反正是牛年也完了，那么我们希望在新的虎年里能够生龙活虎的，真正是上的，希望我们国家，希望我们的人民，希望我们在国外的海外华侨们都能够继续努力的幸福的生活，度过这个难关。然后呢给大家拜个早年，还有差一天吧，应该算是早年了吧。
对、
那个、
其实国内的时间现在已经是这个除夕时间了。对的。
是我呢真的是很感激大家给那个电台给我一个机会。我觉得呢身在这个南非真的是感慨万千，因为我们是不管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经历了一场一场怎么说呢，就是动荡吧。在这个期间我们在南非，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南非的三天的大规模的抢劫，整个南非的经济包括大面积的停电，哎呀我们全部经历过了。就是怎么说呢，不管是因为是主要是这个，当然也是他政治冲突吧，正在这个疫情期间，然后两个政党之间的，也不是两个前总统和现任总统之间有一些经济政治上的应该这样说吧，是政治不政治想法不一样，所以他的支持者打砸抢吧， 三天嘛，把整个南非的低下头损失了大概60多亿。那么就是造成了我们就是食品供应链上不去，那么本身就是疫情，那么它整个国家现在是30%多的失业率，可能这数字还不准确，可能还会更高，应该比这高。那么它本身就是属于一个经济很不稳定的状态，30年来黑人的执政嘛，是造成了这个南非
整个疫情和这个政治上的一些变化，确实对南非
变化，
对造成
它的影响。它整个经济是一直在走下路，加上这一疫情造成的，那么实际上南非大多数80%的百姓是感觉到他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压缩给经济带来的这个生活的困难吧。
对的，
真是应该这样说。
对，聪明的描述当中，我也感受到了这个海外华人在南非的一个不易，但不知道在
非常非常的
对，非常非常不容易，真的是
因为
替你们感同身受。那不知道这个除了 Lily 之外，在比如说海外其他地方，大鹏还有 Jennifer， 我们也算在西雅图也是海外，不知道你们觉得疫情对你们的影响是在哪里呢？那先请大鹏来跟我们聊一聊吧。
好的，谢谢叶子。其实呢，我在阿联酋这边还算好，因为这边疫苗接种率特别高，根据报道应该是世界第一吧，平均每人接种率达到了2.2针。然后对我个人来说，你们猜我打了几针疫苗？
应该我猜测是3针吧。
我打了4针。
哇，你们那边已经开放打4针疫苗了吗？
由于我比较特殊，所以说我打了4针，主要是因为我去年感染了新冠，才从新冠中恢复不久。对，其实对我的影响还挺大的那次。
所以您真的是经历在这个疫情当中，是整个经历过了一个感染到康复的过程。
对，去年2月份其实我就打了疫苗了，然后打了2针，但是平时出去也很少出门，都在自己的屋子里待着，最多也就跟同学或者朋友小聚一下，也没有乱走动。然后呢，由于国家也是封闭了嘛，基本上没有什么航班，然后公交这些都变得很严格，都是一个人只能坐一个座位，出门都是戴口罩的。我就有一天，就是应该是七月初那一天，我好久没出门了，想出去吃一个饭，然后就去了一个 mall， 然后再去理了个发，然后回来之后当时还没事，结果到第3天的时候就开始发烧了，就有点不对劲。我就给同学说要不要去检测是不是真的新冠了，我打了2针疫苗怎么还会有这种症状了？然后我就去检测了，一检测出来，哦，阳性，我当时就吓坏了。但是由于当时症状还不明显嘛，我还给自己安慰说没事儿，打了疫苗的，很快应该熬得过去。一会儿就收到通知了，然后就被学校隔离了，专门把我弄到一个给新冠感染阳性的同学或者工作人员居住的地方，就关在里面。然后结果进去之后发现噩梦才刚开始，到了，因为我是德尔塔，它特别快，然后症状要比现在的奥密克戎要严重。刚开始测的时候发现自己身体温只有37度，然后进去之后当天晚上就烧了38，我觉得人有点不行了。当时就是说通知说的，如果你体温超过38度就要赶紧给学校或者人员打电话，看有没有什么对策。然后我就打了，但是又是半夜，他们有说只能明天再给你送退烧药，当时都没给我退烧药。结果我为了熬这个发烧很严重嘛，就不停的去冲水，然后头上也带着各种降温的，但是我只能自己照顾自己。这些学校的医生也不怎么管，只是远程的问你，而且只是白天才会问你，当天晚上我如果自己怎么熬过来的，就不停的冲水喝水，大瓶水大瓶的水喝。但是即使这样，我的嘴皮都已经被发烧给烧肿了，就肿得像东成西就里面那个中毒的那个嘴皮，特别吓人。然后烧到第二天，医生马上就我开了药，就吃的那个叫 Panadol， 然后说一天只能吃4颗，吃了之后就降温。我想这个药看了一下，他说吃多了会对你的肝肾也有副作用，我还想着想少吃一点，比如说延迟1小时吃了，结果发现不行， 你一旦它这个要时间6小时，即使你晚吃了几分钟，体温一下就上来了，人一下受不了，就不停的像接力赛一样不停的一颗一颗这样吃，这特别吓人。而且感觉一进去之后，就是学校给准备了血氧仪、血压仪，还有一些药，但是这些药就是简单的维 C、维 D， 我看了，还有就是这个退烧药，还有就是矿物质，也没有什么特效，其他就只有自己一个人硬扛。然后刚进去的时候血氧还有98呢，我还给同学说啊没事，太大问题。结果每隔一天，然后就看到血氧不停的降到了所谓的特朗普当时他的那个跌到93了，所以已经是重症了。特朗普当时进重症93就开始吸氧了嘛，我当时觉得还没有太大问题，我发了信问医生的，医生跟我说再坚持94以上就没有什么问题，后来才发现其实93就已经挺危险了。然后就在里面待到星期一，每天也是那个退烧药不停的吃，不停的喝水。
我突然就理解了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几个嘉宾在这个聊天室里面聊天的时候，大鹏突然说了一句哎，您都不知道我这过去一年发生了什么。原来真的就是当您这样详细的描述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感同身受的，幸好这一切现在都过去了，我也深深的感受到了这个疫情对你 对你所在的地区国家产生的真真切切的影响，都不知道怎么突然间就语塞，都不知道要怎样形容这种心情了。确实
特别是发烧的时候，人那个时候我就是他们说人遇到紧急的时候眼睛里脑海里会像电影一样一幅一幅的出现画面，我就真真切切的感觉到那种感觉，就以前的所有的记忆还有发生过的事在你脑海中不停的一帧一帧的显现出来，但是是零碎的或者是抽象的或者是杂糅在一起的，你试图回想起以前做过一件事从头到尾你是想不起来的，没有这个经历，它只会零碎的出现在你脑海里，就是人家说的像放电影一样把你的一生的经历回想过来。我当时
幸好这一切都扛过去了，真的您的这种对抗新冠的这个勇气跟勇气真是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敬佩。
其实当时我刚开始是不知道怎么护理自己的，那个时候没有别人也没什么经验，还好我当时就乱点吃饭的时候，学校送我的是他们都是全部穿防护衣，然后你自己决定你吃什么营养的。我问的医生他也没给我确切的答案，那个时候只有我们国家有一些对抗新冠的方案，正好我有一些医生的朋友，我就问了他们该怎么吃该怎么保养自己才行。前几天由于我没有保养好，结果病情就一直在恶化，血氧一直在降。后来我问了那几个医生，还有我特别是我一个我的学弟的老妈，她是一个护士，她这方面特别懂，她告诉我你每天一定要吃至少两个鸡蛋以上，牛奶必须吃，不能吃那种油炸食品没有营养的，还有蔬菜水果先每天要跟上，不能乱吃点，我之前还点什么炒面啊，这些根本没有营养，这不是不行的。后来我也看了张文宏医生就说的，他就说轻症转重症的人都是由于营养不好导致自身的免疫力不够，最后就发展严重了。而我听了他的建议之后，就每天至少3个鸡蛋左右，然后吃的是鸡胸肉或者是牛肉等等鱼肉，这样混打着，然后至少牛奶都要吃的。
对的，对于这个新冠的防护和这个康复，确实这个营养均衡非常的重要。而且您的经历里面我也感受到了，就是来自身在海外，特别是一个人独自在海外，来自国内亲友的关怀跟专业的指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
但是我当时不敢给我老妈讲，
对，还不敢让家里非常亲近的人担心。确实这一年真的过得太不容易了，幸好这一切现在都恢复过来了。那么现在让我们把时间交到 Jennifer 这儿。 Jennifer 因为美国其实也是这个单日增长全世界最厉害的地方嘛，美国的疫情也是大家在新闻上都听说了。那 Jennifer 觉得这对自己的生活跟您观察的身边的亲朋好友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在西雅图这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相比较2020年，我的2021年，至少能够在美国境内，我可以就是可以出去玩然后旅行了。当然也是在打了疫苗之后。 然后开始比较谨慎的，然后做一些做好防护，然后出去旅行。但同样就是遇到问题，其实我依然没有办法回国，因为我还有国内还有家人，我已经有2年的时间没有回去了。所以我现在也是特别觉得说，哎，如果能够回国的话，我就特别的开心。所以就是现在就只能在美国或者是在欧洲或者是其他的地方玩。然后我的个人的话，就是工作最大的影响就是以前我们就是每天要去 office，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就是每天要在家里。其实长时间在家里工作，我就是对家已经有点稍微有一点疲倦了。就是每天我就要对着电脑，然后没有其他的人可以跟我交流，只有我的家人，所以就是觉得有一些就是疲惫。所以我也是特别希望能够。回到稍微回到一些正，就回到正轨，然后回到我之前就是正常的这个生活，然后工作的这个状态。但是本来2021年的时候，我以为 Delta 已经到了一个，就是到了已经一个可能要恢复，可能要变好的一个状态。然后紧接着又来了一个 Omicron，就感觉大家的生活一夜之间又打回到解放前，就要从头开始，然后有 lockdown，然后要做各种防护，然后又不能旅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这疫情就是让我的生活就变成一个循环了，就一直不停的就是从头到尾，然后要开始做同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我就希望能够虎年，然后能够把这些事情都能够过去，然后希望疫情赶紧变好，然后大家都能够回国或者出去玩儿，所以大概目前我的状态就这样。然后我目前还是在家里工作，就是现在可以几乎就是每天可以在家里工作，对，但是我还是期待可以能够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状态，
早日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我
对，对。
听了以上3位的这个描述之后，我相信大家是能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这个疫情对于无论是你身处在世界哪一个角落，其实都是真真切切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当然，刚才我们聊了一些可能不太愉快的经历，或者说产生阴霾的一些经历，但是所有的经历都是人生当中非常宝贵的一个部分。它教你学会如何面对生活，因为生活是不只只有甜的，当然甜味也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味道。那么我也跟三位有私下的交流，知道三位可能在过去一年虽然遭遇了很多生活上的不顺，疫情带来的，但同时其实也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这个生活。那么要不我们就从这个 Jennifer 开始讲起，聊聊，哎，过去虽然没有办法大面积出行，但你还去哪儿看了看，发现生活中哪些美了呢？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从而推进清理工作。在3月11日前审阅，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请前往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urth。 请记住是 ecology.wa.gov/Burlington East 4th。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在2021年的时候，我觉得我从年初开始就开始我的这个旅行的计划。可能就是年初的时候，2021年的年初我就去到夏威夷，然后而且我是去了两次，一次是跟家人，一次是跟朋友，到夏威夷那边度假。然后因为2021年年初的时候，它的这个疫情还算是在比较严重的时候，但是可以慢慢的开放去旅行，所以我当时在夏威夷的时候人特别少，游客特别少，然后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可以在没有游客的大街上然后行走，然后在海滩上散步，然后觉得特别的特别值得就是回忆的，然后这就是我年初非常开心的一个记忆。然后紧接着年中或者年尾的时候，我记得我年中有跟叶子一起去到纽约，然后去纽约玩，然后也是特别的开心。当时我们还特别担心说纽约的疫情挺严重的，然后所以我们也是非常的小心，然后大家在那边待了一周，也是各种打卡，然后各种博物馆啊，然后美食，非常的开心。然后年尾
感觉好像就回到了疫情前的生活，
对，
生活全回来了。
对，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在 Delta 的时候，然后就是其实纽约的人还是当时游客非常多，然后我们也是非常的小心，做好了防护，然后就是觉得就那个时候以为可能疫情要变好了，就慢慢要变好了，然后结果到了2021年的年底，然后又爆发了 Omicron， 然后我又正好在 Omicron 的这个时间，我又跑去了欧洲玩，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当时就是勇气还非常有勇气，然后在这个爆发的时候，我又跑去欧洲玩，因为我当时就是的确是定这个行程的时候，它还没有 Omicron， 然后结果就是这个整个就爆发了嘛，然后我觉得我也不想去改变我的行程了，我想说那我就做好我自己的这个防护，然后就去玩，然后就去想说本来也请假了，然后也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然后我就去到了欧洲，然后整个行程也是非常的曲折，因为要做去每个地方都要做各种核酸的检测，然后他管的非常的严格，然后你要上传什么你的资料，还有二维码，然后去每个地方他都要检查你的这个疫苗卡，所以就是在欧洲的这段时间，我觉得每天就是也算是就是很小心，要很小心，然后很怕自己在那边感染但是在整个过程我觉得在欧洲这段时间我还是比较开心，让我在2021年有一个结尾，就是可以去到美国以外的地方然后旅行，然后可以打卡很多我之前想去的一些地标，因为我去到了英国还有法国，所以就这两个地方我一直特别想要去，然后反正就是觉得自己当时勇气非常大，我记得叶子当时一直在 ins 跟我联系，然后关心我，希望一直在关心我，就是在欧洲希望我保护好自己，然后不要遇到任何就是情况，因为当时就是真的还挺可怕，因为每一天就会有各种新闻，然后各种国家 lockdown 在欧洲，然后就是我们两个都很怕我自己回不来美国，所以但是还好就是说有做好防护，然后也就是算是玩的比较开心的，但我当然也希望疫情过后可以再去到欧洲的其他的国家，然后就是我之前还跟叶子讲说明年我们要不要去这个瑞士或者是意大利这样子玩，但是还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还这个计划还在待定当中。对，
刚才 Jennifer 讲到了非常算是在疫情这个阴霾下还是蛮精彩的2021年，去了很多地方，体会了很多不同的风土人情吧，算是，但同时保护好了自我。但不知道大鹏的2021除了克服新冠这个非常伟大的壮举之外，那我也知道您前段时间也去欧洲看了看嘛，那觉得疫情前跟疫情后去欧洲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呢？大鹏，您这边？
好，我 新冠好了之后其实有一点点后遗症，咳了一个多月，然后咳到了八九月份我才完全恢复。这个时候呢，就想去一个地方找一找看一看，然后我正好我表弟是在瑞士的，我问了一下瑞士开放没有，他说开放了你可以来呀，然后我就正好利用圣诞假期嘛，就飞到他们瑞士去玩了。瑞士我之前去过一次，这次再去呢，就去的就发现还是苏黎世嘛，消费特别的高。我在那里就待了一小段时间，我的表弟就说，哎呀，他这边太冷了，每天都阴霾，那个欧洲到了冬天都会往阳光沙滩
好的地方去，
好地方，对。他说要不我们找一个地中海啊或者其他地方什么小岛看看吧，我说可以啊，正好我也想去游游泳晒晒太阳，然后我就找了找，结果就找发现了一个宝藏之地，就是给大家安利一下，就是西班牙的加拉里群岛，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冬天的时候四季如春，20多度，然后看着我发现找了下，还有一些视频评价都说很不错，马上就买了机票，然后就从瑞士我们就飞到加拉里群岛去了，租了一个 B&B 靠海的，特别漂亮，从来没住过这样漂亮离海这么近的一个小屋子，然后可以看到日出日落。那个岛就我们因为加拉利岛是号称是欧洲的最南方，在非洲的西北角，离摩洛哥大概100公里吧，西北处。曾经就是三毛
跟荷西不是，
对，很浪漫的。这个岛又有人文又有自然，特别完美感觉。它号称微型大陆，就是又有沙漠，有高山，有平原，什么都有，包含包罗万象，特别好玩。然后我刚到，对，就是又有爱情的故事，还有多伦多的故居都在上面，就感觉玩的东西特别特别多，以前从来不知道这个地方，然后就发现这个一个宝藏。刚到那个加拉利群岛的机场的时候，就发现呆了，惊呆了，都是北欧过来的飞机，一对一对的，上面好多北欧的人，然后还有德国人、法国人，那些餐馆的菜单上都有好几种语言写的，就完全看不出来是疫情。街上很多很多人，现在已经很多人了。特别是到了那个地方，你发现那些菜单，哇，比瑞士便宜太多了，感觉可以狂吃，每天吃西班牙那种不同的海鲜饭，很有名的，吃到撑。然后上面的中国餐厅，大概7欧元、9欧元自助，随便吃就太便宜了，号称欧洲的马尔代夫。然后它有7个岛嘛，我们只去了加拉利群岛一个。大加利群岛是个圆形的，它是一个火山，然后可以开车绕岛走一周。然后我们去的是南方的，那叫马斯帕洛马斯的一个小城镇，它特别之处在于它是有一片海边的沙漠，那个沙丘特别漂亮。一般的海岛是没有这种像沙漠一样的这种地形的，但它可能由于靠近撒哈拉吧，可能风就吹过来了，还有好多人都在那。关键那个地方还有一个更搞笑或者更让人惊掉牙的地方，你猜是什么？
我们的嘉宾要不要跟我一起猜一猜？有什么提示吗？
非常让人惊掉下巴，可能只有欧洲才有吧，美国可能稍微少一些，而且中国人可能接受不了的一种现象。
一种现象？
一种就是与海滩有关的，
与海滩的
哦，是那是因为赤裸体海滩，
裸体海滩，
对，裸体海滩，我第一次见到，把我吓了一跳。那个海滩
裸体，
对，真的是。
看来大家都猜到了，看来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所涉猎呀。
对，发现那个岛好开放啊，真的就是天梯海滩。特别是我看到一对大爷大妈，他们全都裸体，然后还带着圣诞的那种圣诞节去了嘛，带着圣诞树还有什么帽子，在那做游戏了。我看到完全不顾及人，就在你面前走来走去的，哇，真的有点。
参与的人也要不能穿衣服。
也是穿衣服感觉有点异类的，有点怕的，
你不能进
融不进当地的氛围，对吧？是的，刚才我们大鹏介绍这个加纳利群岛，其实大家有一种美称叫做真正的世外桃源，还有三毛远方的家，
对对对对对，
都是就是让这个地方，我觉得没有去过的朋友如果以后想去，因为西班牙附近其实有特别多的海岛，就之前有看到过什么西班牙
特别漂亮
top 十海岛，其中加纳利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这个大鹏描述的真的是太棒了，就感觉在这儿你既可以去乐园，又可以去夜店，还可以去海滩，大自然也有，因为你刚刚提到是火山过来的嘛，对吧？
对，
还有各种文化，还有你说特别热闹，还有您刚才特意提到这个天体海滩，感觉这个地方你在那儿可能住上一个月都不会感到腻的。
真的，北欧人过来就是住至少一周起，特别多，然后德国人称为这是德国的第十七州，德国人也特别德语都通用的，还有最关键一点，这里的星空是世界上最清澈的星空之一，有世界最两大天文台都安在这两个岛上，这个群岛上，我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当在我朋友圈上发了，当时看到了木星，以前从来没看过这么清晰，木星、金星、水星全都看到了，特别漂亮，然后数天上的星星也是特别的明亮。
对的，刚才大鹏提到了这个泰德天文台嘛，对吧？
对对对，
泰德峰的自然 National Park 自然公园和夏威夷的这个，还有智利的这个沙漠是被誉为全世界最纯净的天空。你已经去到，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夏威夷这个？可能就是
还没去呢，下次想去。
对，你已经三分之一打卡了。Jennifer 去过这个夏威夷，这个也是三分之一打卡，不知道 Lee 打卡了多少个呢？丽，这边我们好像听不见您的声音。
对啊，我在听你们说话，我在听你们畅游，听你们畅游，我很羡慕的份，我只有羡慕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到 Lily 这儿来。我们也知道南非确实是很严重，没有办法进行一些旅行，可能那您
没有
我们聊一聊，比如说哎，因为这个生活总是要继续嘛，对吧？你们在
当地
生活也会可能。在当地不知道有没有出行，或者说哎，你们平常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的生活呀，非常的受限制。我们有两个多月的时间那时候坐在家里，连大门都不能出，连三步都不让晒，然后出来就要有那个保安就请你回去，你回家回家，不让你出来。这是去年就2020年的时候，有两个半月我们必须都是门都不能让出的，两个半月以后稍微好一点，那么就是五级，我们是五级关闭嘛，然后到了四级的时候餐馆都是关门的，我们南非的餐饮业几乎都是快倒闭了，都没有办法支撑下去，因为它长期的关门，这关了有的一开始开镜的时候6点钟就得关门，你想餐厅如果6点钟关门，他还做什么生意啊？他没办法做。一直到去年年中旬还是什么时候才可以营业到9点钟？那么现在是好像是 level one 和 level 应该是 level one 是一级关闭。那么餐馆可以延期到10点钟到10点11点，稍微好了一点吧。那么对于我们出行来讲，那是更不用想象了。那我们所有的比赛，你看我就跟我女儿没有办法，我女儿参加那个南非小姐选举嘛，她因为她没有18岁，她是 teenage 的，就是年轻组的，那么她只能参加在线上参加。那么她因为这个线上比赛的原因，她也挺委屈的，拿了个第2名。否则的话他应该是第1名我觉得。那么在这期间我们没有办法就天天去健身房的话，要每30个人允许在健身房里。那么如果你去了就要在外面等，有可能等半个小时或者等1个小时，那么只能就是健身，通过这个方式能干的事情我们是健身，那么也要受限制。那么到海滩是不允许的，南非连海滩都不让进去，不让过去。 那么它1000公里的海岸线全部是旅游区啊，都没有人的，所以它的旅游业也倒闭，餐饮业也倒闭，所以南非整个经济加上这个抢劫，整个这个经济是应该是属于瘫痪的边缘了。
对，从李磊这个描述中，我真的深切地感受到了疫情对你们的影响。但是你刚才也听到了，哎，我们大鹏还有 Jennifer， 其实世界上各处大家都在对抗着这个疫情，但是大家对生活的那种美好的向往，跟对抗生活一些当中发生不好的事情的心态都是在的。所以希望你今天能从我们这儿汲取到一点大家这个非常开心非常美好的故事。我相信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哎，您刚才
旅游去
到了旅游去去看一看。那么讲完了过去这一年一个小小的总结，还有知道了过去这一年大家都去哪儿了，我们来聊聊这个春节吧。因为真的现在是国内除夕的时间嘛，就不知道这个春节大家怎么过。哎，先聊聊大家都是哪儿人。我知道这个 Jennifer 是东北人对吧，就是大鹏是重庆人，然后我跟这个 Lily 呢其实是江浙沪。哎，所以大家在家的时候，在老家的时候都是怎么过春节的呢？大家就畅所欲言。
我们江苏很、
对，
我们江苏很简单，应该就是有鱼，要年年有鱼，桌上那个到春节这一天晚上一定要有鱼，然后一定还要有那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要有那个叫水芹菜，路路通。我不知道你们江浙浙江有没有，是长在那个我们江浙这一带不是都是水乡吗，它的那个水芹菜就有点像水草一样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了中文。我们就是吃，应该就是从水里河里捞上来以后，它那个味道很特别，不是每个人都很习惯它的，但是呢它是有谐音的，是路路通。我们桌上一定要有这些菜，这个是有寓意的，就是象征着美好的。所以
我感觉这个江浙人这个吃饭啊，这个每一样食材过年的时候会出现的都是有一定的寓意的。哎，路路通我还知道，
还要有年糕，
对，还有年糕，还要有八宝饭，然后其他鱼肉要样样齐全，就挺特别的。
要橘子、橘气，这些都是好像我们都是要有那个有它这个谐音。
对，
反正
每一个都有每一个说法。
对，我们都要有一种说法。应该江浙这一带应该我们是差不多，当然每个地方可能还会有一点小小的不同，但是我说大体是差不多，因为江浙沪都是连在一起的。哎，我们应该好像
因为这个 Jennifer 在东北嘛，跟我们差距可能就稍微
大很大了。他们肯定要吃饺子，
对，已经剧透了，已经听 Jennifer 剧透了。
我是，但是刚才听到你 Lily 说，就是你们一定要有鱼，但是现在我们家，我觉得像或者在东北，我觉得我们也会吃很多，就是准备饭菜，长辈也会做很多吃，我们也是要有鱼，也是预示着明就是新的一年也是要年年有鱼，所以必定要有鱼。但是因为我们家是在大连，所以就是海鲜特别多，所以我们家就是过年的时候桌上基本上可能看到的海鲜居多，就是各种虾，然后鱼，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海物，然后是我们的年夜饭，然后饺子一定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以前如果在国内的话是要跟爷奶奶然后一起包饺子，然后爷奶奶她就是自己擀皮儿，然后我会帮他们包饺子。而且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在饺子里面放钱币，当然一定要就是消过毒，就是洗干净的钱币，就是放到饺子里面，然后看就大家吃饺子的时候谁吃到钱币，就是可能预示着新的一年要发财的这个意思。所以小的时候就是小朋友们就特别想要吃饺子，然后想要吃看谁吃到了钱币没有。对，然后饺子的话我们一定要吃到，我们一定要熬到就是12点，就是过了那个除夕，因为要守岁嘛，就是一定要就是熬到12点，然后再吃一轮饺子。所以除夕和大年初一我们就是要持续的不停每天在吃个饺子。所以我以前有个笑话，就是说我们这个饺子能从年初一吃到正月15，就是要做非常多的饺子。 对，
感觉这个东北人或者北方人啊，一言不合就包饺子。
对，就是各种节我们都要包饺子，然后或者是不过节，就是哪一天家里人就是有时间，心情好了，然后就开始准备包饺子了。就是哪一天我回家发现，哎，我妈和我姥姥又开始准备包饺子了，我就知道，就是大家就是觉得省事儿，然后就是老人也喜欢吃饺子，对，所以我们就是不管过不过节，就是心情好了，我们就包饺子。
哎，那 Jennifer 最喜欢吃的饺子馅儿是什么馅儿呢？
我喜欢吃猪肉芹菜，然后我还喜欢吃海鲜。我们大连会包一种饺子，是有那个海螺馅儿，对对，海螺馅的饺子，然后就是会里面包海物，就是海鲜，对，应该可能是大连的特色，对，然后我们就是会包各种馅儿的饺子吃，所以就是真的是从年初七吃到了正月十五。
原来
我估计这个饺子肯定很好吃，海鲜饺子还没有听说过。
就是很鲜很鲜，
没有勾起了你回国，就是等疫情好了回国看看，去吃吃真的不
是
说的这个螺肉。
是，我是在国外待了28年了，在非洲，我是很长时间了。你们可能我是在南非，马上就要30年了嘛，在非洲还有南非，
那
美比亚
吃的饺子是什么呢？
我啊，
嗯。
我不会包，
不会包，那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饺子呢？
我们南方人包馄饨，包馄饨还
有
小馄饨，
馄饨，对对，
小馄饨，小馄饨，我也很喜欢吃
虾肉，虾肉馄饨，虾肉跟那个猪肉混起来包虾肉馄饨，或者是鲜肉馄饨。这都是我们那个馄饨嘛，包饺子不会包，就是现在我正在学，但是我觉得我那个饺子实在包的不好看，没有办法，我就是买。他们这边我们有很多东北人啊，他们包的饺子都非常的好，所以我都跟他们去买。我就是会包呢，调的馅也不太好，我觉得好像不好吃。
下回有机会去东北了，或者有机会来西雅图，我们给您包饺子吃。
包饺子吃。
对对。那不知道大鹏最喜欢吃的饺子馅儿是什么？
我其实没有特别挑剔的，只要有肉就行了。
只要有肉就可以，对吧？营养均衡，只要有肉就可以。
对。
那你们那是过年吃饺子吗？
不吃饺子，我们重庆不吃饺子。但是我们重庆的餐桌上
嘛，对吧？
重庆那么多美食，好吃
的多。快给我们介绍你们过年的时候吃些什么，有什么习俗呢？
其实过年呢，我们有个习俗就是叫吃转桌饭，就是家里的亲戚特别多嘛，像我爸爸家有8姊妹，我妈妈家是7个，
大家族，
大家族，
然后大家就是要过年的时候，比如说从今天开始就在我家团圆了，明天又到我大姨家，后天又到我小姨家，这样叫转桌吃，大家打麻将的打麻将，然后小孩就在一起一边玩，然后吃饭的时候有几大桌饭，就是大家人围在一起吃，有鱼虾，常见的鱼虾都有，做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因为这边的菜就是讲究百菜百味，不同的风味都有，然后但是呢一般必定有的就是自家做的香肠和腊肉，你知道我们那边喜欢自己做香肠腊肉嘛，所以说今天我老妈发给我的那个微信图片，有看到他们都在吃香肠腊肉，就自己做的特别香。
我觉得这是乡情
洋水席的感觉，像是
你那是乡情啊，
对对对，
这个腊肉乡情啊，被
腊肉和香肠。
对，其实我感觉我们江浙人也吃这个腊肉香肠吧，蕾蕾。
对啊，对的，腊肉香肠。
我们是自己买来做的，比如说就是我
自己酿的那种香肠，
对，自己熏的，而且用一个大桶，然后下面加上什么橘皮啊，什么松柏叶呀、啊，自己熏出来，然后。到12月腊月的时候就做香肠腊肉嘛，把它做好之后就晾干，然后过年的时候吃，一般就是这样的。
对，
每家有自己的
描述，我感觉这个吃果然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灵魂里的东西。一讲到吃，大家突然间，哎，你这讲的心心念念的，不知道今天这个大家这个过年就当地有没有一些庆祝呢？或者说当地有没有过年的一个感觉呢？Jennifer，你觉得？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扩建计划。 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
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目前为止的话，我觉得好像今年过年的气氛不是特别的浓厚，就是因为疫情以前的话，你知道西雅图在中国城，就是会有很多华人组织一些活动，然后在那边比如说有舞狮子、放鞭炮，然后各种商家会发一些小红包这种的，然后但是我目前为止我也没有看到大家有就是各种宣传说有这些活动，也可能是因为疫情，然后也不是可能也不希望大家就是聚集这种很多人在一起，然后也再加上除夕，好像我们的新年也是我们这边的周一还是周二的样子，
我们的周一
对，所以我
碰上了工作日。
对，正好是周一，然后也没有办法就是说请假或者是休息啊，或者是这种去过年，所以感觉今年的过年的这个气氛不浓，但是我跟我的朋友们就是大家就是会有就是在一起，昨天还在一起包饺子，然后打了麻将，朋友们还发了红包，就还算是在我们自己可能感觉有一点点年味儿了，就是毕竟就是不能回国的话，自己还是要自娱自乐一下，但是整体我觉得西雅图现在我觉得可能年味儿今年也是因为疫情没有特别的浓厚，
果然这个就是绕不过包饺子这个方式。
对，就是自己，我们就可能小范围的朋友们之间聚一下，然后大家就是互相在一起，就是搞点吃的，然后火锅什么的，然后就是大概意思一下，就是过年了。因为我知道可能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回国嘛，
对，
可能今天明天可能大家会，我知道这边朋友可能会就是要跟国内的朋友打视频，然后拜年什么的，对。但是整体来说，大家就是还是可能就是。居家比较多，因为还是要谨防这个疫情爆发，就是感染这样。
对，但生活总是需要一些仪式感的。那不知道我们也给这个过年当地，或者说在南非，你感觉有没有这个仪式感？
我们这边应该是没什么的，因为南非对这个中国文化的认同没有在美国和欧洲强烈。那么使馆呢跟这个华星艺术团，我们这边有艺术团呢，那么就组织一些活动啊，都在线上。原来的话每年都会有国内过来的慰问团，好比在新年的时候去搞一个什么演唱会，大家会到这个聚在华人会聚在一起听看看演唱会，或者使馆举办个什么晚会都这样。那么现在搞不了了嘛，就是这两年都在线上拜年啦，举办个这个什么和唱歌啦，或者是一些小型的唱歌比赛啦，或者是哎呀就是搞搞这些互相拜拜年就而已了，只能说因为这个真的是华人可能也是少吧，没有像在美国在欧洲那么多，也就50万-60万华人在整个南非。所以他这个年味没有整个没有在美国那么浓， 我还有像在
对，但你有没有想，比如说今天晚上或者明晚，其实也不知道您当地时间，现在应该是您这个
晚上
31号、30号晚上对吗？对，所以
啊，
希望你们还是烧一桌这个团圆饭。
对对对，我们
吃个饭，
我们会。对呀、啊，我们现在就是好多香港人啊，或者台湾人啊，还有这个他们大陆就是国内来的这些厨师啊，像饭店啊就订菜。我们像不太会做的，我尤其像我这样不太会做饭的，我都是订啊。我明天早上一大早爬起来就要去把那些该买的都订回来的都就要拿回来了。明天晚上我们会一家人坐下来吃。我呢这个家庭也是比较特殊，我老公是英国人，他是苏格兰人的后代，所以呢半中半西的文化，所以有时候想想也是。也中国气氛还是不浓不像好，就是全部是华人的家庭，那么都比较重视这个中国年。那么那现在这种家庭的话，只有我跟我母亲，我母亲也在这生活嘛。那么我们在想在做什么，在弄点什么，做一些我们能做的，不能做的我们就去买订过来，那么大家晚上明天晚上会坐在一起吃一个晚饭。
对，在疫情的这个背景下，其实团圆、身体健康，我们中国人骨子里面最在乎的这些东西，在这个疫情里面的时候显得尤为的重要。所以也希望您的家人呢，好好吃个团圆饭，开开心心的，身体健康。
谢谢，谢谢。
对对对，像大鹏呢，大鹏在学校里就是感觉怎么样？这个年打算怎么过呢？
由于学校里中国人也不是特别多吧，但是呢，我们同学之间可能。还是要小聚一下，不过最近好像学校感染的 case 比较多，所以说大家都平时也是待在家里，可能也就只能小聚一下了。不过听说
迪拜是上大学呢，
迪拜每年那个第一高楼会在中国新年的时候会有灯光秀，还有打礼花，好像还是挺热闹的。对，
那还是
这边
对中国文化挺认同的，
因为这边阿联酋跟中国的关系也挺好的。所以说每次比如说中国国庆呢，一些重要的节日，像这些地标建筑，它都会打出很多中国元素啊，恭祝华人春节快乐的这些标语啊，或者灯光秀，这些都有的。然后在这边最大的一个中国人聚集地在一个叫龙城的地方，那个地方应该每年都会有这些表演吧，应该会有些鼓手啊，舞龙舞狮子啊，扇子舞啊等等，我看都有这些安排的。然后由于今年迪拜在举办那个世博会嘛，中国馆这边也会有一些相关的庆祝活动。我们中国馆在那个世博园里面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建筑，一个红灯笼一样的造型，估计到时候也会有一些相关的庆祝的，应该还算可以。如果你真的去了华人的聚集区的话，还是挺多的。阿联酋总共也就不到1000万人，但是华人也有20-30万吧，这个比例来说也算不小了。虽然说总数可能还是比不上南非，但是比较集中。所以说，有些餐馆就是我看了，他们都会有一些自己餐馆内部的一些表演活动的。
听完这个大鹏说了才知道，原来这个哈利法塔每年是有
哈利法塔
对春节的这个灯光秀，还有其他的。那如果以后有会在春节期间去迪拜的话，真的我觉得作为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塔之一，对吧，摩天大楼肯定是值得一看的。谢谢告诉我们这个小 tip， 以后我们有机会了一定看一看。如果你有机会去看到了，拍个图给我们长长见识。
他有，他应该有迪拜的那个卡，每年他好像中国新年的话应该他都有图片的，他都有视频的，你们可以可以注
意，
就是有注意一下。我应该我是看过，他好像把他每年中国春
对
全部是红色的嘛，中国新年好啊之类的，这些
就是他那个喷泉都会放中国的歌曲啊，
音乐哇，是吧，
喷泉
太有国内的气氛了，
那这个还是挺认同的，那对中国文化还是挺认同的，还是不错的。南非就不如这个像迪拜这样的，也不如欧洲，也不如美国，因为这个中国人多了，然后这个背景也就是 人多势力大的，应该是这样讲。
对的，无论如何今天过年了嘛，就祝各位这个新春快乐，万事如意了。那么
谢谢，
我们毕竟是个旅游节目，对不对？我们要聊一聊旅行的事情，所以说也听大家回顾了过去的一年，也希望大家能展望展望。我知道三位肯定都特别想回国，在节目当中已经多次提及了。那么除了回国之外，其实也不是除了回国之外，比如说疫情哪一天真的结束了，各方面都开放了，那么你们最想去哪里看一看呢？那还是从我们的 Jennifer 开始吧。
如果是除开回国的话，我觉得我想去的地方太多了。因为疫情以前的时候，有很多计划。我当时想说我要去，想去泰国玩，想去东南亚，就是巴厘岛，然后泰国，想去那边玩一圈，因为有很多好吃的，然后有很多好吃特别美，我当时特别想去。结果疫情之后，可能。东南亚去只能去了个夏威夷，所以也算是勉强。但是我希望疫情之后还可以，想要去日本。然后因为日本我大概可能也有个三四年没有去过了。然后我当时就是也是计划疫情以前计划想说冬天去北海道滑雪，然后也是因为疫情没有去成，想说疫情之后再去日本玩一圈，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日本的这个美食啊什么的，然后还可以逛逛街，就特别想去。然后还如果这个亚洲都去不了的话，回不了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还会再去一次这个欧洲，这次可能会想要去北欧一点，就是比如说像荷兰啊，或者是像这个奥地利啊，或者是玩一圈这样子的，就是蛮想去北欧的，希望可以花多一点时间，然后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些风土民情，因为之前去过意大利，然后去过西班牙，感觉还是挺喜欢的，所以我这次就希望可以今年希望能够再去一次这个欧洲，然后北欧，然后玩，然后希望也可以跟朋友们一起吧，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也想去欧洲或者出国玩，他们也可能因为工作或签证的原因就没有办法出境，所以今年希望可以跟更多的朋友一起出去旅行。对，然后我现在目前大概目前就是有这些计划，对对对，希望可以去欧洲，然后或者是去到这个东南亚，这样子。
对，那我们就请离欧洲比较近的大鹏来跟我们聊。对，
其实我可能三月份又要去大加利群岛，因为上次只去了一个，其中一个它有七个岛，每个岛都不一样。这次想去特里内费，就是有。泰德峰的那个上次没有去那个岛，每个岛它探索的不一样，然后我想去那边有一个网红餐厅叫火山餐厅，是好像是全球唯一的吧，挺出名的，在上面做火山烧烤，还有什么洞穴餐厅、洞穴旅馆，就我发现了有特别多新奇的玩意儿在这上面，都值得我探索。上次就是，
对，这个大鹏听起来是就是除了给我们安利之外，是亲身再回去给我们再次加强安利这个加纳利群岛。那看来加纳利群岛的魅力真是无边了，
真的是。因为当时去由于去的太去到一个人都去那儿了，当时没租不到车，特别贵，那个花费要1000欧元，简直了，抢钱了。然后后来对，全都跑过去了，北欧的人导致没有车可租，租到都是高级车，那就没办法，就只能到周边的有没有开车转，所以说玩没玩得爽，所以说赶紧
开摩托车，
三月份要带着要骑着开车自驾游在里面跑，走走山路啊，沿着海边走，据说特别漂亮，有点像它又有加州一号公路那种感觉。还有那个科罗拉多大峡谷那种景观它也有，我又发现特别好玩的地方，你们可以都搜一下。是，
对，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们到底有没有被安利上，反正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三位嘉两位嘉宾包括我自己是真正的被安利
上，想去。
对，
想去
我也很想去，
吸引住了，想去。
第二就是还是日本了，日本我以前在日本待过，所以说好久也是好久没回去了，当时还办了长期签证，结果现在都过期了也没有回去。特别想日本，我北海道自己去过，自己个人去的，然后现在想去的是九州那边去泡温泉。 对，九州有个叫温泉博物馆，它有基本上世界上二十四种温泉还是多少，它有十八种，一个叫各种各样的，特别漂亮，而且相对来说也冬季的话比起北海道它要温暖一些。
我感觉我都可以预料到这个疫情之后开放之后这个叫日本旅游的日本旅游的非常非常欣欣向荣的一个 party。 因为今天每位嘉宾真的Lily 虽然还没有讲啊，但我总感觉Lily可能也要讲出日本这个
蠢蠢欲动啊，还是被你们忍住了。
对，我就想跟我们聊一聊，哎，疫情之后想带家人带孩子去哪儿呢？
我最先想去的是中国，因为我女儿多次那个国内的那个大赛嘛，模特大赛嘛，她都应该都错过了两次，2020年和2021年的大赛她都错过了，所以她说今年无论如何我要参加国内的那一场大赛，两场嘛，超模大赛，她想去国内参加，然后嘛，我们要去今年有可能去卡拉奇参加世界小姐的比赛，然后国内可能全世界的几个比赛吧，我女儿都要参加。参加呢，现在还今年
走遍全世界。那么除了梦想之外的这个 party， 有没有其他想带家人去度度假、休闲一下的？
哦，太想了，哪儿都想去，可身不由己啊！我可不像你们都年轻啊，我是孩子十七八岁的。我得为他们考虑些，所以很想去是带着我女儿要去那个美国一趟，就要去西雅图，有可能不是西雅图，去那个纽约，他要他想到纽约去当模特嘛，他因为现在是在南非的一个模特公司，最大的模特公司，他呢，所以他想去纽约，那么我有可能陪他去纽约，那么就趁机在纽约就在美国转一圈了，准备在美国自驾游转一圈，
对，
哎，然后呢，再去欧洲转一圈，因为他有可能想啊，他去要么去美国上学当模特是同时的，那么去美国去英国也会是这样，那么我们就趁机就在欧洲也转一圈，那么去苏格兰嘛，他的等于我老公的祖父他们都是从苏格兰去的。所以我有可能就从欧洲啊，这个英国、法国、德国这一圈都转过来。那么今年的打算就是这样，
是已经打算陪着孩子追逐梦想，走遍全世界。
对
对
对,
对，
把他的梦想和我的梦想一起叠加在一起，
对，非常完美的新年计划了。
但愿这，
但愿今年
这个疫情赶紧结束。
对，赶紧好起来。好的，那么就像今天节目到这里其实也要接近尾声了，就像我们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他的新年致辞中说到的那样，老虎是象征着力量强大、生气勃勃、勇气十足、坚韧不拔、果敢无畏的，所以在这个虎年来临之际呢，真的叶子是代表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是希望给大家致以最热情的一个问候跟祝福的。那么其实今年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像老虎所具备的那些品格一样，让我们面对所有未曾遇到过的挑战，那么让我们一起面对。所以祝大家来新春快乐，也请我们的三位嘉宾跟大家道一声新春快乐吧。
好，大家新春快乐，虎年有一个飞跃性的发展，好的结果，飞跃性的。
对 Jennifer 的祝福呢？
就希望大家在虎年有一个新的开始，然后大家希望可以实现所有的自己的愿望，然后可以跟家人团聚，事业都能够很顺利，然后最重要的是平安健康。
平安健康，对。大鹏呢？
好，祝各位听众朋友虎年虎虎的幸福，虎虎的甜蜜，虎虎的人生。
对的，好的，虎年伊始，那再祝大家阖家欢乐，幸福美满。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那希望我们的三位嘉宾冲着自己的梦想、自己的新年计划、旅行计划、生活计划，身体健康，一切万事如意。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那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
谢谢，再见，
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